弟兄姐妹，各位同工，你们好。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礼拜六的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神的话语。刚才诗班的诗歌，我就好像觉得每一块砖头都回应这个诗歌，来把荣耀把赞美归给神。我也感觉到好像整个天花都裂开了，那种的声音都穿破这一个的天花，把赞美把我们的感激来献给主。我来过礼拜六的过一堂不多，但是每一次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也晓得在礼拜六的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特别捡这个时间来，是为了礼拜天可以腾出更多的位置，让弟兄姐妹可以带新朋友来聚会。我也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在礼拜天的时候默然的来服侍，这是个美好的一个团契。我也晓得神赐福弟兄姐妹，他一定为着你们的，我们的神为我们的服侍，心里面一定有一种的满足的感觉。今天啊，我要跟你们一同的来思想诗篇84篇。这篇诗篇呢，是描写一些敬虔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同上圣殿去来朝见永生的耶和华神。为什么我选这篇的诗篇呢？因为我们当中有个同工，他最近去圣地旅行，那就给我一种的很特别感觉。我记得我曾经去过两次圣地，每一次去的时候都给我有一个很深的震撼的感觉。我盼望借着这一篇的诗篇，鼓励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要是我们中有疲倦的，有劳累的，让我们一同来注目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今天的一切都要过去的，有一天我们在永恒的里面，在那个天空之城的里面，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永不震动永不朽坏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诗篇第24篇，我们好不好一同的来低头仰望我们的神。天父，我们带着个恭敬的心来朝见你的面，我们敬拜您，我们赞美您，谢谢您在我们身上有恩典有怜悯。虽然我们的路，人生的道路有些时候难行，但您特意的来塑造我们，让我们的人生经过不同的阶段，我们还可以继续的上路。所以我们恭敬把这个讲台交给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聆听，主啊，都对我们讲话，触摸我们心灵，也改变我们生命。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首诗的小诗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在诗篇的里面大概收集了有12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我想我们都没有忘记，就是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他们的先祖曾经连同其他的家族来反叛摩西、亚伦跟耶和华神，以致给神重重的来惩治他们，重重的惩治他们。这是记载在民数记26章9-11节。但我们的神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这个家族悔改之后，他们重新站立起来，他们的后裔有些成为圣殿的污秽，有些成为圣殿看门的，有些是诗班，有些是圣诗的作曲人跟乐队。要是我们在历代志上的第6章39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影子。我们晓得诗篇103篇说，我们神耶和华神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罪孽来报应我们。这是我们神的怜悯。学者在认为，这首诗歌第84篇是 是犹太人亡国被掳之后的作品。有一个的圣经学者 Robinson 他就说，诗篇八十四篇的背景是一个巴勒斯坦和田上的一个的景象，你可以看到卷起层层的麦浪，那些农夫的脸上都绽放着感恩跟欢乐的笑容，他们收割地里的出产，他们收藏五谷，他们迎接一个感恩的一个的敬拜。从乡村从市镇的里面，你可以看到一对一对一行一行的朝圣的一些队伍，他们扶老西忧，开开心心的准备到圣殿的里面来朝见耶和华神。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诗篇的里面要希拉这个字，根据学者的解释，就是可能是乐器的那建奏的记号，也可以是说那一个奏乐唱诗的一个开始，希拉就是这个意思。诗篇八十四篇大概可以分为有三个阶段，每一段你都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有福这个字来划分这三个段落的用有福。第一节到第四节，刻慕耶和华圣殿的人为有福的人，这是第一个段落，一到四节。第二个段落是五到八节，这是往西安来朝见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人，这是第二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第九节到十二节，依靠耶和华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你看得到三个都是以有福的人为做一个段落。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段落，从第一到第四节，可拉的后裔的诗，教育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可等可爱，我刻目何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哪里，麻雀为自己找做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做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第四节，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刻慕圣殿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几个名词，也许我们先看看，先来解释一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常听到，我有些时候我们也祷告的时候用万军之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万军这个字就是军队或是整个军队的战斗的力量，只是这个意思。军队或是战斗的力量，在远古近东的时候，原来在古时两国宣战，他们都在战场上摆列他们的阵势，当他们还没有交锋之前，他们就由他们的祭司们来向自己的神明来献祭来祷告，是求自己的神打败对方的神。当我的神打败你的神的时候，那我的军队就可以打败你的军队了。祭祀完了之后，两军才开始交战。万军之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就是耶和华神。这是第一个解释。好了，第二个我们看祭坛。我想我们都了解，在圣殿的里面有两个祭坛，一个大，一个小的。大的是放在圣殿的大门，祭司每一天都为百姓来献上他的祭牲，因此祭坛的火从早到晚都是热红红的来焚烧着那些祭牲的。小祭坛是放在圣殿的至圣所的里面，祭司每一天早晚来燃烧香料，当香气上腾的时候，祭司就为百姓来祷告，香气代表祭司的祷告。因此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为我们的羊群来代祷，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第三，我们再看，这是麻雀找房屋，燕子找爆雏之窝。为什么麻雀要找这一个的房屋呢？要筑巢呢？原来雀鸟是没有什么，是没有约会的。因为我写了派托，你写了派托是什么东西？对，广东话的派托就是约会。雀鸟是没有的，也没有婚前辅导，没有订婚这样复杂的这些规矩。只要你龙我龙，他们就邀请金风为媒人，明月为证人，他们双双的来许下海誓山盟。随即夫妻两个雀鸟就快快乐乐的开心心的要准备做一个小巢。小巢是为了他们小宝宝来预备的。我们晓得雀鸟的眼光各有不同，两只挑选的东西也不一样，有些挑这个树叶，有些挑这些又嫩的树根，有些挑那个草根，有些还喜欢这羽毛，甚至花瓣、海草。智慧的神都将不同的密码放在他们小小的篓子里面，每一个雀鸟都筑成他们自己的小巢，千百年来丝毫不差。他们就在这个小巢的里面一胎有三个到五个的鸟蛋，是不是鸟蛋？这是广东国语啊。主耶稣也曾经小麻雀，提到小麻雀我也不在这里再讲到，就是你们的天父不许一个不能够掉在地上。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比麻雀更加的贵重。麻雀一个他都不忘记，难道我们主耶稣会忘记吗？绝对不会。麻雀喜欢栖息在这一个的屋藏的底下。古书说雀小鸟常依人，因此我们说那些温柔的那些女孩子就是依人小鸟，是从这里出开来。好，燕子又怎么样呢？我不晓得你们所认识的怎么，我们在香港那些电影明星他们很喜欢吃那个不是鸟锅，是燕窝，是燕窝，不是鸟窝。鸟窝都不一样了，很难吃下去。吃那个燕窝，那原来呢，那一个能够吃的那些燕窝呢，只限于金丝燕的鸟窝，还要把那些其他东西又拿掉才可以。金丝燕筑那个巢的时候，它的材料跟选择的地方是非常讲究的。他们只是用那些干净的海草来混作自己的口水，在岩石的那些高的地方、高耸的地方里面来筑他们的巢。要是他们巢被采去之后，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生孩子，他们一定要再筑另外一个巢。到最后他建一个你拿一个，建一个拿一个的时候，他口水吐干了，就吐出那些血丝出来。因此那些有带血的那些口水呢，就成为血燕窝，价钱非常的昂贵，但害死了这个金丝的燕。在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可等可爱。我奇怪为什么用可爱这个字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来留心 admirable 这个字。可爱这个字就是和蔼可亲，可蔼可亲。其实从考古学来看，耶和华的圣殿跟古代其他的圣殿来比较，并不算得宏伟无比，也不算得美轮美奂。从地势来看，西安山也不是一个巍峨高耸的一个山，但圣殿的目的不是展示那个豪华那个壮丽，乃是表记了耶和华神，万军之耶和华神 谦卑的与人同在，他的信实广大。因此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可等可爱，是羡慕，是可亲的。神不但是高高在天上，他也曾经与人在一起。好，我们来看第二节，重新来看看，我炫目刻赏耶和华的殿宇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是诗人从心里面发出他那个愿望，向神发出他刻目的心。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哪里，麻雀为自己找座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座宝出之窝。其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来思想到，根据常理来讲，祭坛整天都是红红的热火来焚烧，因为祭牲在上面来烧嘛。因此我们说，祭坛的里面怎么样有可能雀鸟来筑巢来打窝呢？不可能的事情。祭坛是用铜跟黄金来铸造而成的，都是传热的东西，加上祭坛旁边就是很繁忙，因为祭司跟那个献祭的人来来往往，根本没有办法让这雀鸟在那里可以搭他们的窝在里面，没有这个时间空间在里面。我们留心这句话的里面，原文有一个字我们中文圣经翻漏了，但英文却翻了出来，有一个就是 even 这个字， even 就是甚至。诗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甚至连麻雀跟燕子都可以在祭坛的旁边筑起它的巢穴，而且在巢穴的里面养育它的幼小。甚至诗人是描写一幅很温馨的一幅图画，就是说在神的家的里面，甚至在一个红红烈火的祭坛的旁边，连麻雀连燕子都可以，甚至连麻雀连燕子都可以得到安全稳妥跟喜乐。要是那些雀鸟可以在神的祭坛旁边找到那个温暖的地方，何况那些属于神的子民，岂不更加蒙恩吗？他是用在了这样来做一个代表，这一个比较，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中一定得到温暖，得到接纳，得到喜悦的。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第五到第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叫谷，变为船员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船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耶格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诗人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叫谷，变为船员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船谷。请留心这句话，可能在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是发生在列王记下第三章。我想请你们回去看了，我在这里不讲这个故事。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这个谷原来是干旱的谷，变得满了秋雨的制服的，盖满了船谷。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列王记下的第三章。秋雨这个字，原来的圣经的里面没有秋这个字的，是我们的中文里面有的。根据学者说，大概这个时候是指到九月到十月中，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是秋高气爽，非常缺少雨水的时候。因此诗人的意思，秋雨不是说秋天下了雨，因为是没有秋这个词，大概是指到及时的雨。那干旱的时候，突然之间来了一场很好的雨水， 来滋润大地，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朝圣的过程的里面非常干旱，因此这雨水则供应一般的那些人旅途上的需要。流泪谷，我们常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谈话里面啊，最近经过流泪谷，其实在原文的里面没有流泪这个字，原文的里面很奇妙， Boca B-O-C-A Boca The Valley of Boca，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其实这是干旱的山谷的意思，不是说流泪谷，那是个很干旱干燥的一个山谷。原来这个主谷这个字也解释雅各谷，雅各谷。在这里呢，其实这个地方是位于死海的附近，靠近加利利的一个低谷，一个 valley， 一个低谷。这山谷的地势非常地陷，甚至连凉风也没有办法吹进这个山谷的里面，因此山谷的里面是非常干燥，非常的闷热。这却是在古代里面一定要经过这一个的雅各谷才可以到圣殿去，要经过最低洼的地方才可以上去。我想今天我们要到圣殿里面去朝圣实在太方便，我晓得黄牧师也曾经带过一般的弟兄姐妹到圣地去，我们现在太幸福也太方便。在当日的犹太人要是他们要准备朝圣的话，他们必须经过一个详细的一个激活跟预备，吃的穿的骑的坐的甚至走路的鞋子他们都要好好的来预备，因为这路途是非常遥远崎岖艰辛的。在白日他们忍受那个炎热，晚上要忍受那寒冷，孩子他们会在这路途的里面来中暑发高烧感冒，这都会遇到的事情，做父亲做母亲的都要来照顾这些的孩子，要承受很大的这一个的压力。朝圣并不是一个浪漫的蜜月的旅行，乃是一个信仰上那个人的内力的考验。这个路程呢，消耗人的体力心力，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习惯，因为有不同的家庭在这个路上会碰在一起，因此那个摩擦跟冲突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但这朝圣的旅程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蒙福的旅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艰辛忍耐，学习接纳，学习在一个的不好的情况里面可以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守望。我想重要的就是当一同生活的时候要学习肯吃亏，不要斤斤计较，面对艰辛的时候还是可以坚忍的来忍受。朝圣的队伍透过一同生活，一同的来学习，他们就可以彼此的来接纳对方。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到，其实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我们都是一群来朝上天空之城的朝圣者，因此当我们一同的生活一同服侍的时候，其实会消耗我们的心力跟体力，使我们疲累的，但我们也可以在这一些日子里面来学习肯吃亏，不要斤斤计较，彼此的来相劝，在主爱主的心就能够增长。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依靠耶和华的神的人是为有福的人。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愿欲的里面住一日，胜使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第三幅的图画是圣殿里面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得到万水千山，长途跋涉，那些近前的朝圣者，他们终于登上耶和华神的圣殿，在圣殿的正门祭坛上来烧着红红的热火，有祭牲来献上，百姓来拖着他们的祭牲，恭敬的来排队来等候献祭。你可以看得到那个献祭的过程，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被震撼的。为什么呢？父亲把他的手来按在祭牲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代表整个家庭认罪悔改。把那个祭司就举起锋利的刀来宰杀那个带罪的羔羊。羔羊死的时候，那个抽搐，那哀鸣，鲜血沾满了整个祭坛周围。祭司就破开那个祭牲，取出那一个祭牲里面自由腰根的肝，放在那个祭坛上来焚烧。这一幅宰杀羊羔牛犊的景象，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动容。但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影儿，因为他预告了当有一天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究竟什么是朝圣的目的呢？是为了传家献祭，向神献上感恩跟赞美。还有这是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原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在上执政的君王来代祷。第九节把盾牌跟那受膏者连在一起。诗人说为在上那君王执政的来代祷，这是朝圣的人在圣殿里面第一件做的事情。第二件事的事情是怎么样呢？第十到十一节，请你来看看，在你的愿语的里面，请你留心看，住一日，圣旨在别处住千日，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在这里来告诉我们说，一个朝圣的人，他的生命有不一样的一个的感受，生命的学习就是不再执着拥有。为什么这样说？在第十节的里面有三个相反的对比，时间的对比，在你的愿意的里面住一日，生此在别处再住千日，时间的对比。第二，地方的对比，在我神殿中开门，神的殿跟不住在恶人帐篷里，恶人的帐篷，地方的对比，神的殿跟恶人的帐篷。第三个对比，身份的对比，我宁可在神殿中做看门的，我不愿意在恶人帐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成为居民，有一个的身份。这个三个对比，时间的对比，一日对千日，地方的对比，神的殿，恶人的帐篷，身份的对比，看门的成为一个恶人帐篷里面居民，我不要这一个。这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不再拥有，不再执着，生命的学习。世人选择短短的一天，放弃了长命百岁的日子，他选择在耶和华殿的里面来居住，放弃舒适和豪华恶人的帐篷，他宁可站在神殿的里面做看门的，忍受风霜雨打的吹的那些日子，他不愿意住在不敬虔的人的当中，来享受那一些的高枕无忧的生活，成为他们一份子。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改变。关键在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世人以耶和华是我的日头，给我的温暖，使我的生命成长，欣欣向荣。耶和华神是盾牌，
盾牌是什么呢？明堂易挡，暗箭难防。盾牌用处就是保护我们脱离敌人的攻击。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盾牌，保护我们，保守我们。诗人说，在你的院宇的里面住一日，生死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人的价值观的改变在哪里？是在他登上耶和华神的殿。当他敬拜神，当他为人代祷的时候，他的心灵豁然的来开朗，他不再执着拥有，不，他可以凡事谦卑。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人生一定有起伏不定，有逆境，有挫折，有挑战，但其实一点都不坏。这些的挫折，这些逆境一点不坏，因为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人。因此诗人所写的诗告诉我们，登上神的殿之后，你的整个的人生观都要改变。其实诗人所写的诗还有另外一幅没有描绘下来的，是什么样？这让我们继续的来描述下去的，就是朝圣者要回家了。朝圣之后跟朝圣朝圣之后跟朝圣之前应该大大不同。当他们爬上归程的时候，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这让你写下诗篇八十四篇 B， 让你继续下去。原来还有一个的故事，但时间的关系，留给下一次。当阮长老安排我再来的时候，跟你们多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一同低头。我们有点安静在主的面前，好不好？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朝圣的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往天上的城走的人。这路上一定有很多崎岖艰深的地方，但有一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见主的面，这个时候一切都成为过去。这让我们存一个欢欣的心来迎向明天，来服侍主。我想在我们当中服侍里面一定有疲劳，有艰辛的地方，有挫折，但不要紧，这是使我们生命更加成熟。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的安静，特别纪念到礼拜六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来到这，选择这个时间，其实只是他们有很多的放弃，有很多的舍弃，默然而然的在你的面前来敬忠，灵都晓得。主，有些时候疲累，有些时候会叹息，但求你使我们在疲累在叹息之后，我们再看原来这一切坐在主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有意思的。激励我们的心，要是我们当中有疲累的，求主加能赐你；有受伤的，求主安慰，帮助我们抬头来看那个天空之城就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发软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继续的上路，继续跟随我们的主。那些想念你殿的人，心中向往西安的人，是些有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